啊，请喝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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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接着那个昨天所谈的啊，就是说世间在佛法里面经常有观念，就是世间现见故，世间我看得到的确有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再强调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端正你观念的一个重要思考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模式，就可以减少一些过失跟盲点。比如我们讲说世间现见，有没有我们存在，有没有父母，有没有子女，有。但如果我要说它是因缘生，但你必须要为这个世间我看得到的给予适当的说明，你不要只是笼笼统统跟他讲说啊，因缘生法，这个有说跟没说，我们当然知道为何因缘生法，什么个样子。好，世间我们看到它有存在，但它的存在我们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在，但我们要说它不生死。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东西是法貌，它有啊，只是它的真实性不在，我们还是有方法啊。这个东西是仿冒的，我们会说出一个理由让人家不要去买它，不去用它，有理由啊。那我们今天看到世间存在的东西，那我们告诉人家说不要执着，也要给理由啊，是不是？不然你叫我放下，你跟我讲缘起性空，我知道，但你讲的是个理论，我做不来啊。那我们世间人讲仿冒，我们讲得出来，那讲完大家就不愿买了。那为什么世间我们世间东西，我们说它存在，却明明存在，却要我们说不要执着？你讲不出一个真理由来，我就很难真正放下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今天讲这个理则，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法则。这个法则告诉我们怎么样？当你要说他放下，这是我们前面的课已经讲了。当你要我放下的时候，你要跟我说出一个所以然，至少这个理由不要说说服别人，还要说服你自己。如果在现实当中你不能说服你自己，你的正念正知起不来，对了，你还有疑，所以我给你这个原则，你才会有一个方向。如果发觉你自己要提出你看到一个东西，你要把它放下，你问一下你自己，你真能放下？你有没有找到真正放下的理由？如果放不下，再看看，不要讲大话，你没放下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在弘法则啊，我们避免只是纯理论，外行人不会感觉，内行人会知道的。你只是理论戏论，这个戏论啊，上面讲的下面听的，勉勉强强，大家只是在应付，缺少一种法的沟通流转，没有。所以这就是以后，因为你们在座很多人以后会当法师的，不要因为我们上台说法把人家的慧命给断了， 为什么都谈的是佛法，缺乏的一热心却越来越萎缩。我们讲说，我第一次来我们在大陆上课的时候，我第一次上课，我直接感觉怎么样呢？我有点感觉我在跟墙壁讲话，我不是跟你们啊，就奇怪，我向来我知道我上课学生听的感觉，我会感觉的时候，我说我第一次上课怎么好像我在跟墙壁讲话，他们会不会以为我是上级派来的，所以他们知道勉强来听，我真的有这么感觉，因为我发觉我跟听的人没有互动，我努力讲，可是那边回不来，我突然对我的说法有点疑惑，怎么只有去而且撞了而且硬硬的，因为大家没有表情，我觉得他们好像有来派来听我讲课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比较没神情，我就试着再讲，还好我这个奖金算是有点低的，虽然大家没感觉，我还勉强而行之。讲到最后，过了几天开始会动了，有血色，会互动。我讲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哦。讲到最后，我觉得有些学生啊，就拿半包茶来跟我说：“法师，我没什么好供养你，我就有那个泡了半包的。”他就供养我半包茶，我很欣然接受。对他来讲就半包，但对我来讲是很算是我的一种回馈吧。这种回馈我感受到他有听法，听出欢喜。后来他们跟我讲说：“法师，你讲这个课原来是可以修的。”我说：“啊，那我们说讲法难道不是拿来修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你这个课原来可以修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每个法不是都是拿来修的吗？”我一听我就觉得很压抑，怎么是这样？因为我们说法者只是不断把文字讲清楚，但缺少由你内心对法的那一份感动，然后用很真诚的心跟说听者交流。所以说法的人不是一直在解释而已，他抓到核心的目标就是我要让你心开意解，这是你们未来说法者的一种责任。或者啊，你不断用很挨板的，只是像文章一直讲下去，原来那一份本来入佛门想学法的那个意热心会被你把它弄熄了，那种热情会被你浇熄了，这时候你这就是功德无量，要另外刮胡说的。为什么大家心会说所以从这里我们必须要自己在体会佛法，要有一种准则。你今天如果发觉你在说这个法的时候内心没个底，我觉得你还是先谨慎一下。你心里有个底都不一定对，你心里没底，你说出来有点，我常讲就是讲过去脚踩下去有点滑动的感觉，基本上这样讲别人听不出你不懂，不是完全不懂，就是不是很确定，所以你发觉你踩在地上有点滑的感觉，你说这个话有点心虚。如果你发觉你说这个话有点心虚，我希望你事后重新再好好思考，这表示你内心未生决定，不是如实信解。但不是如实信解，你说法就很难说服啊。所以未来我们可能就当法师的人，但这一点上要尽这一份责任。所以不要去只是让文字上回，自己都没感觉。所以有学生就是因为这样讲，整个课堂，当然每个人吸收也不能完全怪老师啦。啊，有的学生程度参差不齐，你也不用在乎别人每个人都一定要听懂。可是如果大家都目瞪口呆， 不知如何是好，这也是说法者的责任的，完全不契机，那白白浪费时间。所以我刚才讲这个道理，其实这是应用，就是说当我看到世间是实实在在的，我如何说服我自己找不出，能不能找得出理由来说它不可得？你内心有没有一个很笃定的理由？虽然你不是县官正德他无所有，但在文会诗会上你会觉得的确如此，心很笃定，而且这个笃定还不是道理的笃定，是有一种想依止的笃定。因为佛法的法并不是理论，佛法的法是作为皈依的，是我依止到彼岸的，这是到古仙人成的，是那种依止的心，会有一种依止法其实是会喜悦的，会很庆幸，会安稳，会得到安慰，会有希望感。嗯，这有时候这自己必须要，因为他从你皈依佛法身，会有这种在无畏惧，会有一种心有所依托，跟一般宗教有点像，但不完全像，因为这个依托是来自于你知道这一条是解脱道，它的味道不太一样，但会有这种味道。所以你有这一份说法的热忱，在说出来的时候，其实闻者会感受到，虽然不是每个人，但你发觉说法有点好像在跟听者对话。我们说法会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跟听者有一种直接对话的感觉，有一种说法上的热忱，有一种想要利益他，让他也能什么心开一些，应该是这样的心情。所以这个前提在于你对你所说的法要有一个实质的什么体会，你也要经过你如理思维，你不要先买那种，就是文字找一找啊，注解找一找，到时候就搬出来这样的话，你自己在说法就不容易得利益，因为你没有特别，你自己说法里面，你每一次说法都是在反复的提醒嘛，但你没有这种反复提醒的时候，你说法纯粹只是好像是你好像职业病一样嘛，就照着做就会好，那这个味道就不见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，我们看到世间父子眷属啊，他从哪里来啊？他就不从现世之所生，这个在第五行啊，不从现世之所生，亦非现世有其相，此于世间无意可转，犹如月中见诸影像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啊，有没有？有。但我们今天仔细的去思考，因为在我们世间，我们之所以会执着，我们都先有一个认定，我们很多问题不是知末的好坏跟行为，最大问题一开头是把它无中生有的执着。世间人会一直在表象上，我应该怎么做，应该怎么做。那，我最常举例的就是啊，我们不要偷盗啊，偷盗会有哪些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也讲，我们不要贪，贪了以后会偷盗。但我们很少往前谈，我们不要分别，分别以后才会有可爱不可爱，有了可不可爱才会有贪跟嗔，有了贪跟嗔才会有不同行为出来。这个最源头的把事情看清楚才是问题的解决，但我们会留意到我们不要贪，我们应该要种种的方法来对峙，我们不要贪，我们甚至不要造业，我们很多人就停在这一块。但问题你的妄想心还在，所以你一定会分别到可不可爱，一旦你有可不可爱的境界的分别，你一定会继续执着，会造业的。你这个叫治标，修行叫治本，照见五蕴皆空是治本。 所以我们世间的伦常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父母身，所以就开始有世间的伦常的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护持子孝，对不对？若护不持，人家要批评；子不孝，人家要批评。但这是我们教育众生的一个伦理，应该告诉他。但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，什么？这个护持，这个家过去的什么因缘？你会认为说他怎么可以不孝？他当父母怎么总会不慈？我们用世间的伦理来讲说这很不合理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但在佛法其实可以讲清楚，就像我们昨天谈的阿舍世王，你不能完全怪阿舍世王是忤逆罪啊。所以我在大学就开始讲阿舍世王问忤逆经，大学的时候就该试着跟一些学弟妹就带他们学这部经，阿舍世王问忤逆经，他犯忤逆啊，但你也不能全怪他，他犯忤逆是对他父母的伤害，源头是他父母对他的伤害，你如果完全怪阿舍世王是不公平的，你何苦你伤害我，然后再让我造忤逆罪，若以阿舍世王他才冤呢，不是吗？还好他有正见，所以正见入排求第一，阿舍世王到第一就咚他就跳上，为什么？正见真上，排求第一，求一第一，一跳下来咚他就弹上。如果我们把事理做前后的分析观察，阿舍世王也蛮冤枉的，不是吗？他今天的恶也不是他自己要的，问题父母给他的，然后他报为父母的，这中间还有数世数世的因缘，但讲不清了，所以种种恩恩怨怨讲不清哦。我最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，比如说有人这个拿我500万，我很生气，就拿着棍子要去讨债，很恨他为什么拿我500万。结果走过去的时候，有一个高僧一家子，原来上辈子你拿人家1000万，这时候你会怎么样？马上回头，因为去可能还要再贴500。是，他拿500还没完呢，你上辈子是拿人家1000的，这时候他就赶快溜，结果一溜又碰到一个高僧，那个更厉害，他看到前前辈子，结果前前辈子对方还是拿你1000万，算一算还有500，就又棍子拿着又追回去，还有500，结果又碰到一个高高高的僧，就跟他讲上上上辈子那个你欠他多少，他这时候就到底欠多少，他要开始算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就欠500，哎，刚好，或是欠1000，或是欠更多，就他就在路上来来回回，因为都碰到高僧，他到现在不知道到底他是欠他还是他欠他。结果对方呢，对方也有高僧跟他提醒，结果他们两个就在十字路口，暂时不恨对方，因为还没搞定。两个人就拿出纸来，第一辈子这一辈子你欠我，你帮我拿500，没错，上辈子我拿了1000，对，我知道我还亏你500，那怎么算来算去，就是1500，他一直开始算，而算的时候纸用很多，因为他是无量劫的，所以后来他们就不拿那个正式纸，他们只有用那个卫生纸一卷的，比较不会浪费。第一辈子1、2、3一直写，就趴在十字路口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往哪里走，是回去呢还是去找，所以他们只好卡在十字路口，两个就一直趴在那里一直算，算到哪里，算到两个牙齿都掉光了，到底是你欠我还是我欠你，他们本来都很怨恨，可是一算到最后答案没出来，恨不来，恨到最后他们结果为了算谁欠谁，结果两个牙齿都掉光了，到最后这样下去也不行了，只好讲说那我们是不是算了，彼此说好，我们就这样算了， 我们就不要再算，因为都不用答案，一直下去没完没了。所以这时候叫一笑泯恩仇，搞了老半天不知道谁欠谁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人家欠你哦，你恐怕来伤害人家不少。所以从你三次轮回当中恩恩怨怨，一个具有这种眼光的看到什么生命有没有固定谁生谁。世间如此啊，从分别起啊，我们没办法看到缘起，但我们只要我们没有办法缘起，我们只要看到三世将来来回回，谁为父谁为母说不出来。即便我们现在我们只是仰仗父母为缘，自己起妄想分别，父母是我们的真上缘，主要的因缘是来自于你过去的颠倒妄想跟今生的这个业力，然后投胎。那投胎因为众生投胎会有缘，所以他中阴身缘父母为缘，起贪执哦。入胎之前，入胎的时候是缘父母起贪执，然后以这个贪执形成自己的后有生，后有生。所以要不要父母有？那我们现在呢？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维持？我们必须有外在的缘，才能让你的执着成熟。没有外在的缘，你不会没有这维持，没有疏所缘，就不能生出亲所缘。我们叫亲疏关系嘛，就是由外在的业力形成你的执着，由这个执着引导你的心，所以你会继续执着。处在欲界的众生必须靠饮食靠很多东西，以便于让他的执着可以成型。主要的力量来自你的业力，但外面会让你会影响你起不同的分别。所以我们会投入哪一胎不是父母决定的，是你自己决定。所以在中阴身里面就很有意思了，我们今天中阴身里面讲富贵中阴不会升到贫贱家，贫贱中阴不会升到富贵家，因为业力不相应，所以他必须要投入到更相应的地方去。所以有人讲说，哎呀，我怎么生在这个地方？不是刚好，你的福报让你生在这样的地方，符合你的因缘。所以如果你真有富贵，走到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经典讲说，如果生到那个地方富贵中阴，生到贫贱家，也是那个贫贱家即将转为富贵才搭得上，主要跟你的业报要相应。所以你看还不是业在感应，是不是也是虚，不是真实，不断在变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确确实实有这样的因缘，但这些因缘来自哪里？主要是来自于自己的业报在驱使。所以现实当中有没有我们的确看到父母生母亲生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的认定就产生了情执，而这个情执后来是不是现在为母子，之后会不会成为母子不一定，但情执在不在？在。所以以后会依你处的不同因缘当中，这个情执会形成另外一个结合。所以我跟讲说，比如说我跟他很好，那可是下辈子他就跑到另外一边去，我就跑到另外一边去，我们本来是很好，结果我跑到这一边的时候，我们因为业报的关系，我们升到不同边，这边有我更深的缘，你那边有更深的缘，结果他们两个是敌对，我们只好被加进去。本来私底下是很好，但后来投身的时候是投到刚好是敌对的两个族群，你从小被熏熏到升起敌对心。为什么？之前的好是不是因缘，后面的熏习是不是也是因缘，而到最后本来是有恩之人变成有仇， 只是可能这个仇跟彼此另外别人的仇会不一样，因为他曾经有恩夹杂在一块，曾经是 有恩的人到这样变有仇。假如你在你有这种智慧有这种神通去看到，和真的不堪啊，我们就很难定位。所以是我们中间啊，在轮转的当中，就因缘生灭，因现在的因缘我为止，因这个因缘我为父。有没有作为子的永远是子？有没有作为父的永远是父？没有，那是因缘合。所以他讲说，犹如院中见诸见诸影像啊，有没有这个像？有，找到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定然教父？有没有一个定然教母？有没有定然的父母生一个定然的子？子没有，只有因缘合。有没有父母生子？有。有没有这种恩爱情仇？有。但为什么会有恩爱情仇？为什么要生？正因为它是因缘变化的。此时为这个因缘，来世因缘变化就变成另外因缘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种种的因缘在转变，我们生出不同的情爱。我们讲，你看这个经典，我们不是贴冤亲债主，又冤又亲了、哦，又冤又亲哦，你就不知道。所以，假如有机会，你用一个冷静思考，你到最后只会得一个结论：不以世间情爱，只有用智慧慈悲面对所有人。即便是有冤之人，因为过去可能对你是甚为亲爱之人，甚为亲爱之人过去可能也是彼此纠缠而且生出种种恼爱的人，我无法再一一分别，我只好把握一个原则，对一切众生但以佛法慈悲智慧利益他们。你到最后没路可走，只有用这种方式，其他都不是方法。要用个别的方式找不到理由，要报恩恩恩怨怨，报仇恩恩怨怨，到最后唯有用慈悲智慧。这是因为从佛法的缘起变化当中，一时为父为子为母 为女又如何，转个身变个样，是不是有？但都不确定。是我们今天人跟人的关系是靠因缘的，所以人跟人的关系如果顺离世间法，其实不可信。所以这里面就掌握的原则，跟世间任何人，即便在佛法跟人的关系，以什么为缘？以佛法为缘。不要太多亲爱，容易生怨。就佛法，你跟任何人越来越保持纯粹，就是佛法的慈悲跟智慧，来用这种心情成就彼此，这样的因缘长长久久。包括师徒的关系，以什么关系？以法为关系。你如果为师者经常以法利益弟子，弟子如果真实获得法益，这种恩义之心啊，才能长长久久。我真的、啊、你照顾他，他说到不了还你钱啊，因为你真的也只有给他生活照顾啊，你能给他生活照顾，他就还你钱哦。为什么父母我们用钱照顾他不能还？因为父母除了用东西养我们，最主要是他那一份爱我们的心，用钱不能还的。佛法之间的关系不能取代的就是那个法，不能取代。所以这个唯有清净，所以我们从你缘起当中，什么最能不动？佛法，其他都不可信受，都不可信受。所以人家对你好，你以佛法报恩，不要因为人家对你好，反而生起爱主之心。我啊，恩恩怨怨哦，一旦有这一份世间的执着，就容易生出爱别离怨憎会，这样不得清净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从佛法里面产生出来。所以我们宁愿常以布施利益众生，从这里感应清净的缘起，而不以世间相对待的种种爱恨情仇去论，这才是守住 这个境界。所以以前我们师长讲叫离情上义，离那个情上，从上义道义的义，离情上义，有没有道理？其实这都从这个道理上延伸出来的。所以世间无实啊，从分别起，此分别故啊，分别心生，由此心为因即有生。你看我们生从哪里来，你长成这个身啊，其实跟你的心有关的。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为识的话，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们都很混沌，否则的话你的身体你的色身都在透露你是怎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色身你每一个动作都是众缘合合，它带着你众多妄想分别形成你这样的一个动作，这样的色身，这样的念头，这样的判别，所有一切都在告诉我你是怎么样一个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是我们自己也在执着当中，所以混沌，或者说你盖不掉的，你的每一个动作。所以一个人要是你看哦，连中阴身，我最常讲中阴身啊，人中阴啊，不穿衣服的就像小婴儿，小小的他感觉是裸体下，但有些中阴会穿，天中阴，再过来是比丘尼中阴，会有衣服相，因为惭愧心中守护啊，惭愧心，所以连中阴身随他的念头还跑出衣服来的，像我们这个就没穿的。那比丘尼中阴惭愧心中的，连中阴身都有衣服相，因为守护，守护的清白，连中阴都跑出衣服相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点点滴滴，我们今天这个色身其实它转化的时候，就像十二缘起里面无名行识名色，名色是以什么？以我们种种的爱所形成的。我们有无名颠倒，加上过去所造，这时候就会随你的业力，就像经典说的，你会看到你在中阴身的时候，你会自己起境界，起分别，然后落入那个态。你如果要到地狱，能寒冰地狱，你会起热想，热想的时候，你就会自然投入寒冰。谁让你到寒冰？是你。所以我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出家两三年，我就去若观己身如中阴，何敢于尽取之心？你还要想吃凉的，免得我怕你掉到热的去。当然，这个开玩笑，这也是一种，尤其是开玩笑。点点滴滴，不是那个你，因为你的中阴身不，中阴身心很猛力，但它的猛力不是在于能了了分明，是在于对被业力驱使这种。所以，真正藏在你内心的那一份真实的你，是你主导你往哪一道的最主要的力量。无名驱使，业力驱使，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时候你能了了分明。所以如果要到时候了了分明，现在就养成一个习惯，随时保持对事件如实观察，不轻易取作，养成到很自然，随时都知道。就像我们走到一条都黄帽街，我们都了了分明，反正都是假的，那就会被骗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你知道都是假的啊，因为你就在这里做生意，所以你也会骗。那如果我们好奇，哎呀，真的真的，我不知道到印度弄了老半天，我以为我够聪明的，还是被骗。终于在整个大区域里面，只有碰到一个年轻人做老师生意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你怎么那么便宜？我就赚我要赚的、啊。整个区域那么大，就一个老师，所以下次去我很少再买东西。除非要送人，还好啦，也不是怎么贵。我记得我到印度后来买了两双拖鞋，因为蛮便宜的，到现在还在穿。那个拖鞋已经买了十几年，到现在还在穿。才那时候才 大概我们就三四块四五块人民币，不过我买两双蛮好用的，到现在十几年我还在穿，所以当我们了解就不会。好，那当我们现在保持一个，所以你的观察，你对缘起的观察必须要说服得了你，千万不要欺狂，因为这种欺狂到时候境界出来你不会如实分辨。所以你的智慧要很实在，养成时时对世间不是逼迫我去观它空，是的确缘起告诉我它不实在，它是无常。所以当境界出来，你这份智慧的善根力啊也会现前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提醒自己，观自己就像中医生，不要随便于境界起执着，因为一直就堕落。我就是用这样提醒自己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？我们这个身体是由无明行那份爱业力的驱使，那驱使到最后你会缘故母，若以我们人道缘故母，执着父的成为女，执着母的成为男，是这样的，生男生女是这样来的。执着，因为本身现前入胎的执着跟你之前的业力配合，到时候自然你会执着一边，这时候就为男为女。那这时候转养出来，你为什么要有身体？因为你需要执着，你为了维持你的执着，你就必须要有执着的东西让你执，所以你自然你的业力会让你长出六根，名色六路，然后用着六根不断吸收境界，以便自我肯定。那不断的自我肯定要不断的养分，所以就在纵容六根，就像六条虫不断的吸收养分，不断的一直吸，挡都挡不住，那种贪得无厌，没刹那停。我们的对自境界的执着，假如没智慧，挡都挡不住，绵绵密密到你都不知道你在执。假如轻易让你看到执，你早就证果了。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话，我也都是六根挡都挡不住，只是多点抉择而已。所以你要不看得很实在，你那个心是止不住那种过去累劫的习性。所以我在讲，这个如果你以仔细观察我们内心的那份执着跟冲动，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修行了，我只有一句话，一点招架余力都没有。如果以我再看，以我们这个，我们是在根源大上的大执着做的微微小小的小修行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我看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要不痛下决心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想要超出这个生死轮回，门都没有。所以我不是常讲，我就跟学生常讲，修行这条路走到最后，一定会遇到一关，不惜生命，一定会走这一关，终究到最后。不是那种英雄气概要当烈士自杀那种，不是，是那种完全一心归命以法，以自身现前的身心不以哀着，叫不惜生命，一定会走到这一条。那你如果离这里很远，你就知道你离解脱很远，有这样气魄都还不一定。为什么？一念活着，这才叫做一心不乱，连一点心思照顾自己都没有。我要求是要求这个，那你说你太高，我说你死的时候就这样，你死的时候真的就全部不惜生命，你就算洗也浑浑到底，全部都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确实如此。所以我们一开始现在谈的修行，都是以你未来要面对的，而且必然要面对的境界为前提在考虑，或者我们这样的修行难免寂寞，是吧？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学生讲，你做好准备没有？我的意思就是不惜生命，你是不是该放的都放？你好好练习吧，以后还是要放吧，早放晚放， 后面被逼着放是很不堪啊，现在放了以后就自在了，你不要等到后面，后头来不及的。左支右助，惶惶恐恐。我觉得我还蛮欣赏我自己的呢。我那时候生病，我还不知道我重病。我第一次这一辈子第一次住院的时候，我只是感冒，我以为我感冒，我也不知道那么重。我一住院就是生病第一次，我马上交代遗嘱。我觉得还可以哈，我就有心理准备进去不出来。其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的病严重，但我已经交代遗嘱了。所以我还马马虎虎哈，哎，这一点，即便我第一次住院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时候他们给我带氧气罩，我相片都有，那个很大的球，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拍张照。为什么？感受病啊！我说，假如以后好了，我要拿它来上课。你看，好我一个人，才没几天，说倒就倒。我还有那个装那个我们叶克膜的相片，它本来那个都不能照，也不能流通，因为流通对医务人员会伤害，因为这个是不能传出来的。但他们说，那我们拍啦，因为师父出来一定会以这个来讲课的啦，一般人才不会去谈这个。他说，那我们拍，所以我没有拍下来。我躺的时候，那个管子插很多那个，血都流出来在机器上这样。我有讲片，我有最后一次差点讲，我没讲完，因为我那次讲课，我其实已经很喘。我打电话跟我学生讲说，我明天能不能不要上？我的学生很孝顺，就跟他说找不到人，还是新老师过来。所以我就抱着病去，一天要讲四小时，我讲到中午我已经喘不行了，讲话都一直喘。我只好跟他讲，很抱歉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所以我一晚就住院去了。我本来是不行的，那一整夜都一直咳一直咳，哎，越来越喘。那我就硬撑两个小时，那个最后两个小时，上辈子的最后两个小时我都有记下来，这一辈子的就开始讲另外的。你看，转眼间那个影像就知道，如果联想一下，到那时，那一次可能就是我们这一生的分界点了。刹那之间，不要带太多希望，能做赶快做。他不事先跟你通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身心啊，回头来讲，我们现在这个身心怎么造作，无非来自你过去的这种分别妄想，然后累积这个业力，然后你会依你的执着升起，你进入哪一道的那个分别心，继续执着。你如果掉到畜生道，你就会起畜生道该有的执着。所以说掉到这个环境里面，你想不贪都难，因为欲界必贪。你要想不爱都没有，欲界必爱。那每个人都这样，没错，轻重不同。所以你要了解，这是你为什么来到欲界，是你这样的妄想。身为男，身为女，都因业力。你要看清楚，这样的因缘是来自背后有这样的烦恼。所以作为欲界众生，本身具足哪些烦恼，你自己是先想一想，不要讲大话。你要是有人家讲说情不重不生说谎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因为这是你的无明妄想分别造作出来的色身，所以你身上带的那一份烦恼跑不掉。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你以了解它，而不是回避它。你总不能把自己头砍，是不是？你应该是用你的现有的这个业报的身去观他这份业力的因缘，才是真正超越的源头。从这里，关键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所以由此心为因即有身，我们的身是为心因呢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修六度的人叫真上身？一个长长久久不断行菩萨道的，本身他的六根要比别人好， 这叫正上升。因为你修六度，它必然感应第一个很容易长寿，还有耳聪目明，种种因缘，也就是说行菩萨道都是现前感应的、哦、我们已经算不错、哦、比起其他众生，我们当然也有缺失，对不对？但在种种缺失，总的来讲我们还能闻法，还能修学，这个在整个业报来讲，在佛法来讲是很殊胜的，很殊胜。那所以说，假如我们讲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现在这不是一个鼓励之词，这是因果缘起。所以我们一个会修行的人，他知道我现在容易起哪些烦恼，我的身体容易有哪些问题，除了今生造作的不当，或是因为过于怎么样，你的身心一切都跟你的业力有关。而且你会看到很有趣的，你发觉从身体心里，你会看到你的习气烦恼会往哪边。所以借着你的 身心的观察，你会看到你会哪里容易起烦恼，你哪里会有你的习气往哪边，你会看到。因为你是顺着那个心，顺着那个习气跑出来的。所以我就讲说，一个人在哪个地方，一定要从缘起来了解，你哪里不足是因为哪里缺功德，你哪里擅长一定是过去在那方面行，不然你试看看，你多留意那方面，你的天分会在哪里。所以在这一点上你轻易就可以成就。可是你发觉你哪里会经常碰壁，你哪里会出有问题，往往这个结果的因，你会看到它也会在你身上产生习气。会注意看，很有趣的。所以我自己在观察也都经常会知道，我务必要常常防护我哪方面，因为我的所有业报告诉我，我具有这样的习性。比如说我们来讲，我们一个行菩萨道人，他往往是悲心重，对不对？就要留意情。有的理性强的就要留意嗔，他经常连在一块的。好，所以你会看到这中间的因果关系。好，我们看，是故有生行于世间啊，有生行于世间。所以世间的生怎么样？你看啊，我们这一块够大块了吧？最近报纸有一个人指怀孕了、啊，吃的好像吃的蚕豆还是什么，一吃肌肉融化。我们现在肌肉打会痛，对不对？他只因为好像吃蚕豆，我忘了，肌肉竟然开始融化，肌肉融化。你看火葬场，你去看，一团一烧一堆，跑去哪里不见了？所以有时候我去火葬场啊，我就是。我前后我看他好好的盖起来，推进去出来一堆，那其他的跑去哪里？这就是人没了。然后如果你还可以的，就真的没了。那不是刚才还我们最近都经常感受，不是刚见面吗？这种情形现在在我们身上一直发，就是经常出现。不是刚谈完话没了，不是那一天在那里泡茶，有一个学生啊，他来医治我，他因为过年有事情回去一下，过完年就回来，可是一出去就没回来。他回去前还在帮他往外泡茶，他就泡，那我就喝，因为我不会泡，他泡，泡完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就没了，连最后一面都没机会见。类似这样的因缘感触的事，你说有吗？有啊，这一块啊，所以我想这一块里面带着多少重，带着多少执着，只是在这个躯壳里面找不到我， 但多了一个妄想心在那转，把这一份不断在动的身心，肠啊、肚啦、啊、这个脏啊，每个脏里面有诸多细胞啊，每个细胞就在血液当中吸收养分啊，各有业力，不断为了直指在努力，而这里面竟然找不到我，却有一个我的概念在手的这一块不断变化的一团在走动，而我把它当作我，拿我的趋势的这一个手出去，那里面是众多无常变化的手，然后去夹东西，它也在变化，塞到里面走走走走，然后吞下去，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实质的生命现象。有没有？有，找个主人都没有。谁在支持？心，心一变，一年到散，下次再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先下课。